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16章，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6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与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周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会非常的精彩哦，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6章的这个后半段了。这边实在是精彩中的精彩。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神呢，开始他在教导我们这个怎么吃东西啊。神的这个美食的观念是什么，对不对？你现在这个广播电台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哪一间餐厅东西好吃啊，对不对？怎么样做菜啊什么。神从这个时候呢，开始 告诉我们那个神从神那边来的食物啊，哎呀，他的吃法是怎么样，对不对？哎，要讲究的地方是什么，通通在这第十六章的最后告诉我们，也就是吃的艺术的发挥的最极致，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
小贝，你讲来听听，你讲来听听。
哎，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圣经，请打281-561-9747，我们会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你只要有圣经的话，那你翻开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后半段，哎，这以色列人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没东西吃的时候，哎，神仙让他们吃这个鹌鹑，哎，对不对？鹌鹑那当然就是这种小鸡啊，对不对？哎，这个鹌鹑好吃，有肉，对不对？后来又来给他们吃一种特别的食物，叫做玛纳。哎，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鹌鹑跟玛纳这两种食物了。嗯，
嚯，你谈吧，我听着。
31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嘿嘿，这个不好念吧，蒙哥？这个我看你这个两个字在念不出来，但是小贝就读得出来。哎，样子像盐衰子。
哟，怎么念呢？
哎，盐衰子。哎，
盐衰子。
哎，颜色是白的。
嗯，
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这光光这一集就看出神才是高啊高啊。嗯，
我们这个美国同工导练呢、啊，很有意思。
嗯，
不但对红黄黑白黑各样的小孩子啊，都很有爱心传福音给他们听，而且他很有兴趣、很有胆子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什么食物都好吃。
哦，就是这个各国各样的那种不同的颜色乱七八糟，他也敢把塞到嘴巴里面去，对不对？
有一次呢，我说导令，我买一个这个东西给你吃，你肯定没有吃过，而且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之一。他这是什么？
拿什么给他？
哎，我是拿这个豆花给他。
哦，这个豆腐脑，嗯，
豆腐脑，嘿嘿。
这个东西看起来的，哎，应该敢吃啊，白白净净的嘛，哎。
他就问我了，他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吃起来像什么，你可不可以给我形容形容看，让我这个美国人呢没吃过的人可以先有点心理准备嘛。
嗯，
我就跟他说，达令，这个东西吃起来像玛纳。他简直笑翻了。
哦，你觉得豆腐脑像玛纳？哎呦，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罐豆腐脑，里面放了这个姜汁啊糖啊，拿给他，导令一吃之下呢，惊为天人呐、啊！他说：“这东西真的是怎么形容它呢？这什么味道呢？嗯，真的是像玛纳。
哦，这不，他不过这个玛纳这个样子颜色可能有点像，
颜色是白的、
但是滋味其实不太一样嘞。
不，你说不出来它是什么味道，这个叫做玛纳。”
可是你这个听众朋友，哎，你们要是真真正正对这个玛纳，哎，你在怀疑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口味，我可以教你尝试一种食物，它味道应该是非常接近玛纳。
有这种事情吗？
哎，就是这个坊间呢，你不管到叉康黄叉各大中超市啊，哎，你会找到一种铁罐装的叫做旺仔小馒头啊。
哎呀，旺仔小馒头哪里会像玛纳，又干又硬。
旺仔小馒头除了它颜色有一点，哎，它除了一面是白，一面有一点好像哎焦焦的颜色之外，你不看那个焦焦颜色，你吃到嘴巴里面呢，它就是掺蜜的薄饼。
哦，这样子啊。
哎，你可以试试看哦，哎，那味道不错，小朋友吃了听说还蛮滋养的。哎，不过这一段我为什么要强调说神这个很厉害呢？哎，他告诉我们吃。
以上节目是由旺仔小馒头提供。
旺仔小馒头现在在据说在中国是很大的企业，
哦，真的、啊、
台资的大企业，跨足很多的投资，不只是食品哦，总之吃东西神就是这么告诉我们，要第一个要看它的样子，再来要看它的颜色，还有它的滋味，这跟我们讲说色香味要俱全是一样的东西。
哦，这就是这节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吧？
这个小贝只能看出这样子了，而且小贝其实读这一段还有一点疑问。
什么样的疑问？
什么叫做盐衰子？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盐衰呢？台语用盐衰是香菜的意思，难道是香菜子的意思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字看了都不知道作何感想。
所以我们当然前面是笑谈了。总之呢，今天这一段我们讲到， 当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到了旷野里面没有食物发愿的时候，神也给他们吃了，对不对？哎，这个玛拿我们都还知道，这个天天来的，对不对？哎，所以呢，信耶稣，对不对？就不愁吃喝的。
小贝，你这段圣经完全读错了嘛？
啊，真的，哎呦，
对，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美国政府应该怎么样拯救这个美国的经济大衰退嘛。
哦，您说就是这个吃的啦，这些东西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是不是？
你没看这几天大家上街啊，很多人都戴个棒球手套上街，你没看见吗？
棒球手套我没注意啊。
你没注意啊？哎，你那天不是才说吗？你们教会的长老那时候就有爱弟兄的心，对不对？带你去看棒球。
对对对，对啊，是啊。
那你看棒球的
棒球从天上掉下来吗？最近，
哎，对啊，很多人都戴个棒球手套去接球啊。
我接什么？
万一一个高飞全雷打到你这边，你抓起来一接就接到了嘛？
为什么？为什么是最近呢？
不是啦，我是说跟你看棒球赛的时候一样。最近为什么戴棒球手套？你知道吗？这个两会通过这个奥巴马先生救急啊，刺激经济的法案，然后那个美金呐，他们自己形容啊，这不是蒙哥发明的，就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啊，从美国联邦政府啊，向各州、各城市、各市区，哗就流下来了。
你听他们在讲，
那你就拿个手套去接啊！
那钱拨下来，你拿不拿到你的手的？哎，他也不是这样天女散花的给你接了，哪那么容易？
哎，那还是有很多人已经在等啦。营造商要盖学校，要包水泥的这些工程啊，那就是摩拳擦掌。
这些的确是在等。
我就跟你讲嘛，我就跟你讲嘛。这一次这个奥巴马他特别得意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我们没有 earmark。 假如你知道什么叫 earmark，解释给我们听听。
earmark，就是你这个耳朵上面，有一个印记啊，
盖了猪肉耳朵章的，就是这个。因为参议员啊，他们要贴很多的法案，每次要通过一个法案呢，对他当地有利的权贵啊、生意人啊、拜托他的啊，种种从政府拿钱的，只要跟联邦预算扯上关系的东西啊，他们就贴在上面，让可以一起护驾过关呐。这一通过之后呢，那这个参议员当然就会把这个钱呢往他原来所定的那些项目里面去拨嘛。
是的。
那奥巴马号称说这次这个草案有特别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没这个东西。哎，其实哪是这么回事儿？
可是他这么一讲，给大家觉得哎都有希望，反正钱一定会这样灌进来就对了。
就算是如此的话，他的意思就有点讲说啊，我们这个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这个钱发出去以后呢，并不是因为参议员和这些游说团体来决定这个钱怎么花。
是，
哎，这个就算它是一件好事好了，可是你迟早总有人要决定这个钱怎么花。我们暂且不说他这个是真是假，假如他所说的是百分之百的真啊，这个钱就发到各州，那我请问各州里面谁决定这个钱怎么花？
哎，这又有一番角力呀。
对呀，明眼人在旁边越看呢，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哎，真是有点丈二金刚和丈一金刚站在一起，不但摸不着自己的头脑，连对方的头脑都摸不清楚。
那怎么办呢？那跟我们的鹌鹑还有玛纳有什么关系呢？
哎，这里有点像啊，百姓遇见困难了，有需要了，上帝为他们想办法，为他们解决啊。不过呢，这个神把他的恩典发下来的时候，不是从联邦透过中央、通过省市政府这样一层层发下来，神是直接发在旷野里面，百姓要自己去干什么？
要去捡。
哎，自己去捡。啊，这是头一点，非常非常不一样。可是你说神救不救灾？救不救灾啊？
救啊，
救。而且神救灾的时候，他负不负责任啊？
你说不错啊，你看这个玛拿，这个设计的还好像蛮好吃的。
大小刚好，
对呀，
而且呢，你爱减多少减多少，你有没有办法想象现在美国政府他这次的这个刺激经济的法案发下来是基本上这个美钞满天飞啊，你爱减多少减多少，
就他这是直接要你减那个你需要的就对了啦。
这个玛拿太阳还没出来呢，你会发现他已经在草地上出现了，从天降食物给我们吃。以色列家在旷野40年，神没有一天给自己放假的。除了他自己所定的安息日以外，他每天按时把这个食物赐给你。这个美国政府保证做不到，他没办法无限量的这样供应他的人民，因为他是一个人的政府。奥巴马他们发的这个联邦钱呐， 也不过就是刺激经济，这个钱能不能再生钱，能不能让你的老百姓都吃饱，这个他就不晓得了，他无从知道起。
可是最起码有一个好处，他发这个钱没有规定你什么时候来拿，这个马拿有一个规矩，他一定要早晨这个太阳还没有很高的时候你一定要拿完，不然它呢日头一发热它就消化了，所以这一点可以看出神要我们日出而作，对不对？早上起来要很有精神赶快去收成，是不是有这样劝勉的意思呢？
你要说有也可以，因为很多人他就说了，你应该一早起来读圣经，这个效果最好。
嗯，
那这件事情就问蒙哥就没有用处了，因为蒙哥他
据说人有分两种，一种是日出型，一种是这个夜眠型啊。小贝是属于这种夜间动物，早上起来啊，是不是七点以前起来的话，那一整天可以说都早上都很没精神啊。
二十一世纪有个好处啊，
嗯，
我们家也是都比较夜猫子，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人家美国人问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个作息时间不是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说我在美国，我还是中国人，我过中国时间。
这个理由未免你也太扯了吧，对不对？你又不是才刚下飞机两三天，那这门面怎么可以用这个理由呢？
我们常常有一个教导，就是说你最好一清早起来能够读经啊，能够祷告。这个现在的生活习惯确实是在变啊，因为你看，我们如果在网络上做一点事情，那中国晚上我们白天。
对，
跟你讲老实话，蒙哥常常搞这个节目啊，预备这个简介那个啊，太阳出来我还没睡觉嘞。
对啊，这个小贝都知道蒙哥的辛苦啊，所以常常呢，各方这个讲道的邀约啊，蒙哥常会告诉你说，我那个礼拜呢已经有排了，其实他是说排他要睡了，所以
啊，我还以为小贝是非常体贴蒙哥，所以常常在家替蒙哥睡觉这样子。代劳
不过说实在话啦，你这个用什么晨祷啊，你到底起不起得来啊，哈，这个来说你这个爱不爱主，这实在是有点无聊啦，所以平常
你
讲这个观念大家，
如果对你有用的话是挺好，可是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律法，当成一个重担来守，这个就不妥当，因为连你做科学实验你也得有这个胸襟啊，尽管我也相信，我自己也稍微试过，早上起来没人吵你，那时候亲近主啊，读圣经的确是很好，你如果不赶着去上班的话，对不对？而且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双重的实验，你还得告诉我说，如果我不是早上起来捡马达，我如果是到中午到了晚上来捡灵粮，我会捡不到，那你这个才成立，对不对？
原来他们要人家早上起来，就是拿马拿这一段来讲。哎呦，
你还不知道啊？
哎呦啊，原来就是这样子。哎呀，这个不是小贝，真的老实讲，这不晚上这不小贝精神特好的时候，就是晚上这不十点到十二点中间。所以我们就来比说那个晚祷，看谁晚祷又很有精神，这样这也是很虔诚啊，对不对？
以色列当时全会众在旷野有一个好处，你知道什么好处吗？大家都不用赶去上班呢、啊。
哦，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天一黑，那个时候没有晚上的事情要做，当然也没有什么电视节目要看。你要孩子洗澡啊，吃东西啊，整理收拾啊，那太阳下山之前，你最好赶快把它做完。
可他们晚上不是有火柱吗？对不对？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所以晚上应该还是蛮亮的、啊，萤火晚会啊。
火柱给你干什么？打麻将啊？真的吗？这个火柱是上帝自己哎，你还敢在那边熬夜看小说吗？别开玩笑了。
真的我还想说，我还曾经想象过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晚上有火柱，还晚上还真的就围着这个火柱，大家就可以说说唱唱啊，对不对？原来那个就是神啊，自己连靠近都不太敢靠近就对了。
是啊，行路的时候他在前面引路啊。你看我们前一阵子去年这个艾克台风来的时候，
是
蒙哥家不是停了十天的电吗？
对呀、所以神就赐下了云柱火柱给蒙哥在那段时间呢。
那时候就很清楚啊，你会跟太阳比赛起床啊，天一亮你就赶快起来，因为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太阳下山之前你也赶快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如果你不用去上班的话，那的确啊，因为这个时间在你自己的掌握里面，今天你明明你七点钟你必须要出门，要不然你就赶不上了，你六点钟起床还要弄孩子，还要送他们上学。
他会说，那你就不应该6点才起床，你应该4点就起床。
你几点钟睡觉？
当然是12点啦、对不对？一天睡眠4个小时就够了嘛。
你这听谁讲的？
不都只听过，就是你只要有毅力，你有爱神的心，对不对？神会赐给你那个精力，神会赐给你那个能量，让你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啊。嗯，
我知道在北美很多有早晨起来读经祷告习惯的人啊，那真是跟打卡交差一样。除非他真的是啊，能够把一切的事情打点得很好，他有足够的睡眠，然后他每天早上起来一点都不匆忙的晨更，他也不用去花一个半小时在车上跟人家挤车，那他可以从从容容灵修完了，祷告完了再去上班。
对，
这样的弟兄姐妹很有福气啊，那真是主格外的恩典啊，你应该为此好好的感谢主，你也是我们众人羡慕的对象。但是真的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条件。
嗯，不容易的，除非他前一天真的能够早点睡啊。
是啊，不过小贝早点睡有早点睡的问题啊。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是一个服侍弟兄姐妹的人，你是一个服侍教会的人，然而你有一个名声啊，过了九点半，过了十点钟他就睡了，不要吵他，那我几乎可以跟你打保单，你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弟兄姐妹往往在有需要的时候就不敢来找你，这个事情你也值得考虑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为了让小孩子有规律的生活，那查经聚会啊，祷告聚会啊，团契聚会啊，九点半甚至九点以前他一定走了，不管你们还在干什么，我需要回家了。我相信你如果真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求别人的益处，为福音益处而活的人，这些事情应当考虑。
我手边现在的资料啊，2002年美国的统计啊，在美国的成年人呢，平均呢，一个人一天睡几个小时你知道吗？
四个半小时。
没那么短，6.9个小时。
哟，那已经不错了。
不错了，对啊。所以你应该这个听众朋友，你要是你的睡眠呢还比这个6.9个小时呢还要稍微长一点的话，那你就是有福的人呢。
这里的重点固然是讲到神从天上降粮给我们，那我想听众朋友你知道啊，尽管我们拿来和这个刺激经济啊各方面来了讲了半天好像在开玩笑一样，实际上神是讲他的灵粮，重点在于你捡到了那个灵粮没有，而重点不见得完全是在你早上几点钟起床。
嗯，
我也知道一些守律法的基督徒，他早上很早起来祷告，然后呢，他再回去睡个觉。真的吗？这事情没什么，这
真的，
这也不是件错事啊。他那段时间好祷告，他起来祷告，这个很值得敬佩。可是他必须要能够回去睡觉。
啊，祷告完还再去睡觉，啊，睡回笼觉，哎呦！
对啊，美国的社会是没有睡午觉的，不像中国。
嗯，对。
你只要能够熬到吃完午饭那段时间呢，你就可以闭闭眼睛养养神，下午的精神挺好。其实这个东西不错，但是美国社会今天还没有这一套，开始有一点点有人在提倡。我们是从早上起来就一直熬到下午，熬到太阳下山回家。
对。
哎，你中间不能够打盹了。
对。
啊，所以你这时候硬是逼着你自己说灵修一定要早上几点钟起床，如果你能做得到，我相信主肯定与你同在。如果你实在做不到呢，不要太为难自己，好像觉得说我一定就没有马拿可以捡，我捡的都是生了虫的马拿。你先捡嘛，你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留心你的供应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奥巴马政府来的。
嗯，对对，你下一次你再觉得自己早上起不来晨祷的时候，你就想想蒙哥就好了，你就会觉得很安慰了，对不对？
对，因为蒙哥还醒着是吧？还有呢，你看他是每一个人自己去捡，换句话说，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
哦，非得自己捡不可？
不是说非得自己捡不可，神亲自为你预备的。你看我们最近礼拜三这个今年表现不错，我们星期三科学新知就是科学新知，对吧？
对呀，有这个启幕这个还大数学家在那边，对不对？各方面的知识都源源不断的进来，在外加上蒙哥最近也还蛮努力的，节目都
蛮
不错的。嗯，
好了，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小的生物啊，那真是神亲手养活它，这是唯一的解释啊。你知道蜜蜂他要飞的时候，他必须真真正正知道他飞了多远就可以遇见花蜜，要不然你不要说采蜜啊，他飞到一定的距离他飞不回头，他会在外面饿死的，要是找不到花蜜的话。
对，
这些东西都是神亲手为他们预备的。这个蜂鸟很小很小的这个 hummingbird， 他这个他消耗的热能是非常非常强的。
嗯，
太阳一出来他就在枝头先要晒太阳，要不然他都没办法飞的。
哦， 原来他也是用这个太阳能在驱动的。
那当然了，他为了保存体力，他的心跳可以从500下降到50下，他的体温可以降50度下来，就像是一只死鸟一样。到了早上，他一定需要用这个太阳的温度让他恢复体能啊。
嗯，
那他一旦能够飞起来，他飞的是如此之快，他要是在相当短啊，我记得不错的话可能是十分钟之内找不到食物，那就会陷入生存危机啊。
哎呦，对，他小小的，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看他们在采花蜜的时候，他们就翅膀动的次数非常的快啊。哎，
不得了的事情。这些的生物在他这样的运动量底下，很短的时间之内一定要找到食物。那我就算你进化论是真的好了，好不好？进化论是真的啊，那进化论养活这些蜂鸟，养活这些蜜蜂吗？你不是说有花蜜在中国，有蜜蜂在美国，两个就可以了？在它所生长的地方，一定已经要有神为它预备好的供应。这每一个生物，圣经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亲手为它预备食物，何况是你，何况是我。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件事情。我昨天才有一个美国弟兄在问我，他说你们这样跑来跑去传道，你们做节目，你们在带教会，哎，谁供应你们呢？他说谁做你们的这个属灵保障啊？我就知道他这个问题的意思，因为美国人现在很讲究这一套，这一方面表示谦卑，一方面也真的有这个需要啊，所以每个人要去找一个属灵的 cover 啊。好像有人替我打伞，哎，那你如果说我不需要人家替我打伞呢，好像你听起来很骄傲一样。对不是？
对，
你说哎，我自己读圣经，我在服事里面，神就会供应我。这个话在今天很多的美国人听起来，他觉得你这个人太骄傲，你太不懂得属灵原则的。可是实际上真是这样。
这不只是美国人吧？哎，这老中也是这么认为啊。
哎，老中这很多都是从美国人学来的一种说法。那你看看圣经嘛，以色列这几十万的群众，从老的到小的啊，包括可拉的后裔，后来要被灭在地开口把他们吞下去的这些人，神都亲自为他们预备了足够的食物，只在乎你去不去捡。听众朋友，圣经有没有给你？
有，
给了，对不对？没有的话请打电话来281-561-9747。拿回去，你每天早上6点、晚上6点、中午12点，随便你什么时候，你得进去捡你的食物。
哦，原来圣经就是我们的灵粮，我们就从里面捡食物就好，那很方便啊。我看很多人家里还不止一本圣经呢。哎，好多本啊。
圣经就是我们的豆腐花，就是我们的什么那个什么小馒头来了，
旺仔小馒头。
对，你得去捡啊。里边是神亲自为你预备的，你不捡，你不要怪神不供应你，你不要怪你教会的牧师不会讲道。好不好？
对，
这个事情你得弄清楚。这个去捡呢，也不一定需要你去买加工成品，什么参考书啊，像我们这种收音机节目啊，不见得一定要这个样子的。
哦，
神学啊。
他没有叫你吃马拿的时候还要再掺什么，自己再加一些什么佐料进去啊，他们就直接吃。
你吃的会有味道。同样一本圣经，对不对？导令读起来像中国豆腐花，小贝读起来像旺仔小馒头。对吧？每个人神都为你预备了，你就去捡就是了。这是圣经所谓的应许。正是因为你没有程度，神才把圣经给你，正是因为你不懂，神才把圣经给你，让你拿在手中就可以吃了。这是圣经的功效。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段圣经，你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这两个这个盐碎子这个字怎么念我都不会念，我怎么会明白？哎，这里面的意思很清楚嘛，神亲自从天上降粮食给你吃，这个意思还不清楚吗？
哎，很清楚。
你说我没有吃到，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去捡了没有？
没有。
那你怪谁呢？
哎，有人会说我去捡了，可是我找不到啊。你们就找得到，我找不到啊。
你找不到，你手上有没有圣经？圣经打开来就算是找到了，找到了你就先把它吃下去嘛。因为以色列人一面吃一面讲不出这个味道来，又像这个又像那个，给他叫了一个名字说这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读圣经就可以这样读的嘛。你先读下去，它本身就可以饱肚子，这个叫做食物。 食物并不要求你理智上分析啊，像美国的所有的食物后面都有一个标签，对不对？
对，成分、
哎、有没有糖啊？
对
啊，蛋白质多少啊？维他命多少啊？
有没有反式脂肪？嗯，
对。但是同样一个旺仔小馒头，你吃到肚子里边了，无论你明不明白这个标签，它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嗯，
你一开始读这里边自然有话神会对你说的，你要是不读就没办法了。哎、嗯，二十一节他说，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什么叫做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就是说虽然神供应给我们，可是他也不是要我们一直一直去捡，你有捡的时候，有吃的时候，按一家的饭量收取，你确实有一个收取的责任。你不能说爸妈这下可舒服了，既然不用送小孩上学，也不用烧早饭给他们吃，他们有任何的需要呢，出去外面捡嘛，嘿，满地都是，不行，你还是有一定的职责，按着各家的饭量你把它捡回来。捡回来这一天到明天再有马拿之前呢，这一天你们家要用的都在这个罐子里边了。
对，
所以这是马拿，这是神亲自从天上赐食物给他们吃。但是这种赐食物法如果拿来救美国经济，你觉得大家会有什么这个怎么讲？有什么反对的声音？
那当然有了，对不对？
像什么？
这他没有一个限制啊，对不对？有人他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赐马拿给他们呢？对不对？
就是、
当然是要比较穷的了，比较需要帮助的多一点给他们呢、啊。你们这些富人，我们就不给你们了嘛、嗯。
然后大批的钱这样送下来，如果参议员不能做决定啊，州长做决定嘛？因为我们不是才有一个这个要把奥巴马这个席位卖出去的伊利诺州州长吗？
对
不对？对，那你想大笔的钱流到他手上，你放心吗？
嗯，不
放心，不
太放心。嗯，
是啊。那你说政府把这个钱发给老百姓啊，一人分个几千美金也好，那你认为老百姓拿这个几千美金干什么呢？
嗯，要看人呐、啊。听说蒙哥是打算存起来，嗯
啊，蒙哥打算把它交给小贝这样子、
哦，交给小贝哦，小贝这个直接运用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运用啊。嗯，
哎、小贝说说看，你会怎么运用？
你说这个各家拿到几千块啊？
哎，我一人发八千好了，好不好？
一个人发八千啊？你说一家吧，还是一人一家？
好吧，一家
了，一家只要有八千块的话，开玩笑。
蒙哥送你，你家一千六，
一万六，
你家一万六，
哎呀，一万六，先去买一台二手车来玩玩。
然后呢？
促进美国经济，而且我还买美国车嘛，哎，我是不会就这样给他存下来的啦。
啊，你一定会拿去花，对不对？
我会把它用掉，但是可能是投资啊，做一点小生意啊，对不对？还是拿一个比较大样的消费啊，
或者这手进来那手就出去，反正不是你的钱嘛，对不对？刺激美国经济、
啊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这样比较好啦，因为你又把它存起来哈、
哎，
大家又存这个钱，真的是我奉劝大家，你不要存太多的钱，因为你存太多钱呢，到时候过几年哦，你那孩子读书的时候，大家手边都有钱的时候，那个时候学费就会那么高了啦，因为大家都没那个钱，他东西很多东西就涨不上去啊。
啊，你说我们大家都穷一点，所以这个就便宜
一
点、
有
一
点这个味道了。你不要太预备，因为到太预备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哎，要是有些东西它的价格真的上来的话，它就可以那样上来。因为很多人说，哎呦，我有预备，我可以付啊。哎，你最好搞的那、能够付出来的人非常少，那时候他只好降价。哎，
小贝，你这个说法很新鲜呐、
啊。没有什么很新鲜，这本来就是这样的。你想尽办法，你把自己陷于危机之境啊，对不对？你有那个钱，那么人家学你这样，就大家都这样做，就到时候他要降价，哎，大家乖乖钱就拿出来。我们要土匪一点、就是大家都没有，你看你怎么，你这样你找不到学生，你怎么办？他就降，他价格就降下来了。
你看看，假如奥巴马政府白白的把这个钱发给所有的人，那这个人这个用法，那个人那个用法，有人拿去买车，有人拿去犯罪，对不对？
有可能。
那你认为奥巴马这样的做法是聪明呢，是笨呢，是对呢，是错呢？
我个人呢、个人比起他最近的振兴方案，我觉得一户发八千块不是太差的选择了。
哦，真的啊？
差不多钱呢、
任何时候你要发给我家八千块，我都觉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这个没问题。
当然了，当然。
但是我们在和大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我们也有这个想法，就是说你看神白白的把这个马拿赐给以色列人，可是后来这些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换句话说，这些人不但是白吃 白喝，而且神自己都讲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不是表示你给他们的这个美金这个玛拿是白扔到水里了吗？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对哦，你看养了他们搞不好吃这些玛拿个也白白胖胖，但是最后他们都没有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啊，不
是
白喂他们的吗？
你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啊，神给我们一个白白的恩典。
哦，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叫白白的啦，就是玛拿也是白的，所以叫白白的恩典。
这个说法也是很新鲜呐、啊。很多人就要诟病救恩的这件事情，他认为这是非常糊涂的事情，因此这不可能是从神来的。
嗯，
对
对,
对，
这好像这个神这个根本这廉价的救恩，对不对？随便给人家就随便挥霍，好像很不价值啊。嗯，
哎，那只是因为我们都喜欢控制。比如说现在美国政府要发钱下来，对不对？
是。
那大家就说你一定要看他怎么花怎么弄，可是同时有人告诉你，你这个你搞不过他的，你奥巴马每天不睡觉追踪他所发出的每一块钱，难道就能够使美国经济起来吗？重要的问题是美国的经济起来了没有，而不是说有没有人拿去乱花，对不对？
对。
如果美国的经济到后来起来了，就表示它是有用的。那天记者问他说，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够知道你这个东西有没有效呢？他给的答案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把这个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就是有效的，他不是这样答。他给的答案他很有把握的，他说你如果能够看见这400万个 job, 这400万个新的工作起来，那这个真是夸下海口，对不对？就表示它是有效的。但是从原则上来说是没错的。神负责把一切供给我们啊，就像说他把空气阳光白白的赐给我们，你说他有效还是没效呢？我们现在在世外桃源做节目，向你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从神的观点来讲有效没效啊？你可以说你不喜欢，但是有效。从你的观点来讲，你呼吸了空气，你晒了太阳，你喝了水了，你吃了饭了，对不对？然后你回头说没有神，你还骂上帝笨，那个对你来说是无效的。可是对神来说有没有效啊？他就算没有拯救你的效用，你要记得啊，他有定罪你的效用，到那天你就知道。真的是这样子啊。
本来我们今天节目还蛮轻松，到现在又跑出比较严肃的话题来了。
很多人不懂啊，他看见说没有人信，他觉得他传的福音就是无效，他甚至反过来说，你看你们给我传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你真傻啊。这个福音的圣经讲得很清楚，要么叫你得救，要么叫你定罪，在活的人身上叫他活，在死的人身上叫他死，在灭亡人的身上就叫他灭亡。这个叫做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神的恩典。那一些以色列人为什么被定罪？因为他们坐下吃喝，还不只是因为他们起来玩耍。他们要是神从来没有供应他们坐下吃喝，他们起来玩耍还不见得被定罪。
有吃有喝，白白胖胖。
对，所以当神从天上伸手赐食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小心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救恩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时候，虽然是白白的，好像你今天你可以决定说，我要减我不减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吃不吃也是我自己的事情啊。我嫌这个味道淡薄，心里面吃的不开心，我宁愿自己去吃碗牛肉面，那是你的事情。可是单单神已经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你就应该注意了，这是神从创世以来亲自啊，除了他那时候亲手做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之外呢，这是他亲自从天上降食物下来给以色列全族的人，好好坏坏老老少少，信他的不信他的，嘲笑他的反对他的或是敬畏他的，全部都给你。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福音，这个叫做神的恩典。
对呀，你爱吃不爱吃，反正玛拿就在那里。
对，你或者因为信他得永生，或者因为怎么样，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儿子。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的粮赐给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但是呢，今天呢，我是这天上赐下来的粮，叫你们吃了永远不死。
嗯，
这个你说难道不是就是这段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吗？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吗？
对，
你还没听懂吗？我们在讲神从天上赐食物给以色列人吃，你说那个食物在哪里呀？哎呦，主耶稣已经讲了，那个食物你今天去以色列的旷野确实找不到，连草地都没有，更不要说草地上的玛拿。
听说要找到这个东西，非得要先找到约柜，约柜里面据说还有放几颗这个玛拿在那边。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展开一个探险，对，把那个约柜给翻出来，对不对？看看玛拿这个成分到底是怎么样，哪有办法养着他们呢？吃了四十年呢，一个东西天天吃四十年这样活下来，那个东西必定有特别之处啊，哎、
长生不老补啊。
对呀、啊，而且你天天吃，然后呢还不会，你像一个东西，你真的天天吃，天天吃又没有其他的佐料，你了不起它里面讲到可以用烤的，可以用煮的，只有这两种，哎、烤或者煮，对不对？哎、那就这样天天吃，哇，这还能够，哎、我相信是没有不会让你吃腻的一种东西啦，不然不容易嘛。哎、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啊，根本那个所谓的约柜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他这个身体已经为我们舍了，已经为我们裂开了，流出血与水来。那个身体里面，那个约柜里面的罐子里面所装的玛拿，今天已经白白的递到听众朋友你的手上了。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救恩在哪里？不用你上天下地去找啊。
哦、不用、
不用，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这道离你不远了。你若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个玛拿，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嗯，
你那么一吃，你就得以继续活下去，而且在神面前永远的活下去。哎，这个是好消息了。哎，所以哎，奉劝听众朋友，你在看到美国经济啊复苏草案大笔的钱要从我们的黑马总统那边下来的时候啊，你不要光在这边看好戏啊，也不要光在这边评断他，像我们小贝一样。嘿，
我哪有评断，小贝算哪一根葱嘛，对不对？哎，我们就是讲讲给大家开心开心而已。
我们总要记得啊，从神那里有一个更大的恩典，直接能够让你的灵魂苏醒的，那个东西得先接下来。哎，好了，小贝，咱们今天这个节目说教可是说够了。
嗯，
晚山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我自己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哈、就是觉得应该好好的开始读圣经了。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我就去问牧师。我说牧师啊，我说信主啊，读圣经啊，是不是一个世界观的转变？牧师当时并没有回答我。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想哈、这一个人呢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尤其像我这么大的年纪的人了啊，要想再重新转变世界观，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那可是一件难事儿。从小的时候，妈妈就老在我耳边说，因为我是大女儿嘛，她对我期盼很高。她说啊，你呀，将来呀，要去做一个好的妇产科医生。这是她给我设定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从我读这个中学或者是大学吧，接受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的教育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这么一个教育。上中学的时候呢，又戴上了红领巾，红领巾呢是国旗的一角，国旗呢又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所以是红的。每一个儿童嘛，都在脖子上挂一个红领巾的话，表示我们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要继承先烈的革命传统。所以呢，就是妈妈的这个给我设定的目标呢，就已经都忘在脑后了。特别是到了这个大学里边啊，这个老师在那里提醒我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这么一个世界观。当时也很追求， 像共产党员的话呢，他们就要好好的去读刘少奇的一本书，叫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实际上没有读过这本书，因为我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参考的书，小说啦、英雄人物啦，都是我们那时候要在我们心目中建立起来的榜样，努力的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时的目标是这个，所以妈妈定的那个目标已经没有了。慢慢的呢，觉得这个人生的目的啊，真的是很难达到。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物质丰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想要什么，你只要你努力劳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有什么。但是目前呢达不到，先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那么在中国讲的话呢，就是非常现实的一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在苏联呢，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电气化，好像就是到了社会主义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追求的境界啊。慢慢的觉得这些目标太模糊啊，太不现实。自己呢总是要生活嘛，就好像悟出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不聪明，又没有什么想法，不像有的同学脑子很活哈，想这个出什么事情，想那个什么事情，我没有那个能力，成不了什么大事儿。可是呢自己呢又不心甘情愿的落在别人后边啊，慢慢的琢磨出一个道理来，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勤能补拙。好在呢我这个人不懒，不管是身体上呢还是思想上，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勤快些就好。所以呢我就挑了一个座右铭啊，写在一张纸上。这个座右铭呢每天都看着它。是什么内容呢？是四个字，叫做业精于勤。业就是事业的业啊，当然这是古人的一句话了，我不记得是谁的了，但是我把这句话作为我一生的座右铭。那么这样子的呢，就是鼓励自己啊，勤奋的工作，勤奋的学习，勤俭持家。当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支撑我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岁月，我觉得还挺有成效，也没有太落在人家后边，当然也不会拔尖啊。到了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把这些走资派都揪出来，开始还紧跟着他，但是越到后来越觉得不对了。那以后呢，不是我一个人了，很多人对这个共产主义的目标和人生观从根基上完全产生了动摇。不过那个时候呢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浪潮，就是出国热。到底为什么出国也不清楚，就是为了出国而出国。所以自己呢也随在这个大流里边啊，来到了这个美国。来到美国以后，这段时间里边啊，也接触到基督教啊，但是始终没有再考虑到我前面的路怎么走啊，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呀，这些事情考虑的很少了。开始觉得读圣经果效不是很大，似懂非懂的。但是渐渐的啊，有一句话哈，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到震撼，或者感到很扎心。他是这么写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我啊，我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发怨言。我有时候怨我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我怎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出身里边，连入党都入不了。我有时候又怨我自己真的是没有选好丈夫，他的身体这么不好，对他的这个事情上我没有任何的好像不帮他，没有这些方面，但是我心里头有这个怨恨。倒霉，我这个人呐，生不逢时，一天到晚下来累得要死，但是呢好像什么也没得着。看见别人啊，好像有什么成就了就埋怨自己怎么那么笨，口中不断的说这些个怨恨的话。看见孩子淘气烦了，也是怨他们。 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这么倒霉的事情都轮到我。这句话一敲打在我心里以后，我的心里头一震惊，我就想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不能再发怨言了，再发怨言我真的是不配做神的儿女。所以从那以后啊，这一句话扎扎实实的在我的心里头起了作用了。我觉得这是圣灵在帮助我，我现在唯有感谢的就是神一直带领着我。这是我第一个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的，让我把自己的这个大怨言的解脱了出来。我觉得我解脱了以后，我心里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平静，我看事情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不再认为这些事情是老天对我不公平，我不再这么认为啊！我也有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过去的一切的事情。05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我们同班同学的通知，说我们要聚会。从毕业到现在已经分离了有50年了，我非常高兴，对这一次的同学的聚会期盼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觉得过去做了很多对不起同学的事情，我这次回去一定要当面向他们说清楚，如果我再不说的话，我就没有机会说了。所以我这一次一直在那里想，我应当怎么样面对这一个聚会，我特别珍惜这一次的聚会。我们那时候又回到了学校啊，大家见到面的时候只有30多位，因为我们班刚刚入学的时候是55个同学，这些同学真的是来自四面八方，都是把各个省里最优秀的挑上来，前两年的学习都非常这个融洽。就是到了这个57年反右派运动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反右斗争有几个标准，就是你在哪些问题上的看法如果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就会被划成右派分子。第一个就是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还有就是对这个党的政策，还有就是对这个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如果你的看法和党中央的不是一致的话，你就会被划成右派分子。其实当时啊，开座谈会嘛，都是说向党交心啦，帮助党啦，是打着这个旗子出来的。没有想到说完了以后，不同看法的同学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就记得特别是关于这个苏联红军出兵解放东北的这个看法，当时从东北来的几个同学他们很反感，说苏联红军在东北没有干好事情，这是他们自己亲身的感受。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们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遣送出去，不能再读书了，学校等于是把他们开除了，送到这个什么劳改的地方去劳改去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个班上同学之间戒备的心就起来了，互相戒备，谁说过什么话和党中央的不保持一致，有些什么看法，人人自危，都存在着戒心。到了后来这个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班上已经走了7个同学，因为上面有一个命令下来，要有 15% 的右派分子才可以过关。所以我们这个班50几个同学呢，到最后有7位同学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走了。那么我这次回去有好几位已经不在了，就是被打成右派的已经不在了，我觉得心里头十分的难过这些事情。因为当时我也参加批斗会了，也说过这些个不好的话，还有呢后来的一些个运动当中，特别是大跃进啦、大炼钢铁啦、放卫星啦、修130水库啊，很多的事情当中，同学们之间互相得罪、互相揭发、互相打小报告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能够见到的同学当中，我应该向他们说道歉，对不起，也要向他们说我当时或者是揭发或者是批判也是出于有私心，保全自己。在这次会上我说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心里十分的平静，我把我的身份表露出来，我是神的儿女。我唱了一首歌给他们听，就是这个，爱使我们相聚一起， 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相聚这里，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我给大家唱了这个歌以后，我感到非常的心里都非常的舒畅。在一些个同事当中，原来也是有不愉快的事情，这一次也握手言和啊，我觉得我的心里头放下了很大的重担，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啊，不再去计较个人的这方面得失，而是真正的是从一个我们都是罪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啊回去以后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我在神面前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我现在是为什么而活呢？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活在世上，不管我还有多少年日，都是为主而活，因为是神的道，使人的眼睛明亮，使我们这种愚顽的人能够心里边通达，为荣耀他而活，为讨他的喜悦而活，这是我人生的最大的目标。我原来觉得啊，世界观的建立或者人生观的建立，价值观的建立，都应该从小做起，因为小孩子嘛最单纯，在一张白纸上呢，你可以画上最好的图画，写上最美丽的字。像我这种，这张白纸已经不白了，已经是乱七八糟了，如果能够改过来的话，那真是奇迹。我知道现在我们还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个混乱的世界，这个悖逆的时代，这个不讨神喜悦的这个事情，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啊，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与属世的眼光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但是这改变呢，不是靠着我，是靠着圣经的话语。有时候看了自己心里头脸发红心在跳，觉得我真的是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做。刚开始这个问牧师的这个话呢，我自己也得到了回答，这确实一个世界观的转变。这个世界观不是由我自己来决定我要做什么，像我妈妈小时候给我定的目标，说你的目标是一个要做一个妇产科医生，你就朝这个目标去做去，不是这样子，是用神的眼光，或者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这个处理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是我们所需要建立的。我当时担心我这么大年纪还能改变吗？确实有了改变，让我醒悟到我过去的观点不对。好好的读圣经，你会慢慢的觉得你在那里被神在那里改变着，而且改变以后你的心里头会十分十分的平静。人的人生观是要由这个从神的角度来观察的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不要觉得我们年纪大了已经无所作为了，盼望的儿女一代好就行了，这种想法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神爱你，神会一直在帮助你，只要你愿意敞开心门来接受他，他无时无刻的都在那里等待着你。谢谢大家，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 上交